来呀，来把手高举，诉说神的奥秘，祈求圣灵来引领，燃烧黑暗和丢脸。这里写明你知道什么意思？燃烧黑暗是什么意思？燃烧在黑暗里，燃烧在忧愁里。对，我看了以后，我们唱的时候，干脆就把燃烧就唱成烧掉，把黑暗、忧虑从我心里头烧掉。你说燃烧好像我们是借着黑暗来发光啊，借着忧愁来发光啊，不是，把烧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啊，我们先来读一段我们所很熟的一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，门徒进前来啊，我看我们这样子，我们从第二节读起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；有落在石浅土浅石头地上，土地不深，发芽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把它击死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，有耳朵听的就应当听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反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反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不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：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因盲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，要看你们所看见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之女就来把手撒在他心里的过去了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要到当下欢喜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使未到遭了患难，可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记住了，不能结实；撒在好土地上的，就是人 听到明白的，果然皆是有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。那这整段圣经有许多的教训，我们就是从其中呢，找出我们和我们今天呢，要交朋友的关系。第一件事情，对于神的话要明白。神的话就是神的道，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。道成肉身，就是神的话化成肉身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当然，神的儿女们接受神的道、神的话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，不是明白一半，或者隐隐约约知道，或者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不是的，你要明白，这个明白呀、就是神要你明白的那一种的明白。这个明白啊，你不能够从世界的角度来明白，也不是从你单单从你个人的经验来明白。这一种的明白，就是神要你明白的那一种明白，这是抽象的解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样的一句话，动词都是一样，明白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有一些明白是不能产生生命的明白，有一些明白是可以使生命结实三十倍、六十倍和一百倍的那个丰盛。所以有一样的明白那有很多不同的结果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听了大家统统都听了，但是明白非常重要。但是如果你一点明白都没有，就是不明白，不太清楚在讲什么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情形就非常的不好。因为主在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讲的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绝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去面对它。因为众人问主耶稣说，你向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句话吗？可能还是不明白，可能有很多疑问的。还有接下来，反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反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就叫他一无所有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种的话我们只能够隐隐约约听过去，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，但是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这一种话都是一种关键性的话，能够使真理在你身上解开又扎根，也可以使真理在你身上一无影响力，产生不了任何的作用。那你觉得这些道、这些比喻是一个简单的，好像基督徒开始的时候，这个读圣经都会读到这一段，而且是每年都读。但是，我们真的明白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要我们做门徒，上一拜已经和弟兄说过了，不是信徒。我说当初的基督徒都是门徒，而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信徒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。
就是说啊，那个根基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问题，所以啊，以后在上面的建造啊，那个就是蛮了问题，问题很大的。你想信徒跟门徒啊差别有多大？信徒只是相信耶稣啊，我将来要得救，我要上天堂。信徒一般来说啊，都是注重在我的权利问题，我的需要，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的信仰。门徒呢，就恰恰相反，他是站在一个虚有的，就是说虚己的一种根基上，是以神做中心，他呢有所有。一无所能，一无所事。所以在这样不同的根基上，你把同样的种子撒在上面，它最后的结果那是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的。那这个是在撒种的比喻里头啊，就给我们看出来，非常的不同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这个来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的警觉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几句话，主说反犹的还要嫁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反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把他夺去，叫他一无所有。听过的道，主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那既然不叫他们知道，又向他们说什么？这个不只是新约的话，旧约的先知也是这样子的，画出来就是要叫人明白的。怎么会画出来是叫人不明白？甚至于你会觉得说他是故意叫你不明白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是被故意叫我不明白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是浪费时间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那个话就变成说，好像是注定。不明白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呢，我不想来解释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的重点不在这里，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，神啊，你看起来他撒种何等的容易啊，好像他到处都可以撒种，路旁也撒，土浅地上也撒，荆棘蒺藜里头也撒，好土地也撒。好像这个种子是撒不完，很敞开的一直撒出去，好像我们撒旦章一样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从主的这几句话，你看见这里一个有一个很严厉的一种的考核的，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界限在里头挡住。我的道，主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你说这个听起来何等的绝呢？但我跟你讲，我以前我会觉得是很绝，但是我慢慢我的感觉就不在这里。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何等的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我都弄不清楚，我到底我是站在这边呢，还是站在那一边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生命长期没有怎么转变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可能我们是站在另外一边，不是站在直教你们知道的那一边，是站在叫他们不知道的那一边。那你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浪费时间吗？ 我们不是虚度光阴吗？我们所有的追求不是白白的做了吗？
是。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，就说他出死都救他得着了，其他的一切通通被烧光了，所有一切的努力，一切的建造追求完全被烧光了。好像最近台湾那些大地震啊，当然我们离开得很远，感受不深，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人在台北感受也是不会很深的，但是中部的人就很深。我看了一首诗歌，很长的一首诗歌，他说什么，
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们，
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
为什么台湾正在民主化的开始的时候，大家正同心合一的要往前去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临到我们身上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？
你呀，从整篇诗，它是很长的一篇诗，你从那些诗里头，你真是找不到啊一个原因呢、
那个原因在哪里？他是写了那么长，他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，
但是他没有把答案说出来。但是我知道那个写诗的人，
整篇诗里头啊都是答案。
我想那个就是台湾的问题，
但是呢他一句一个字都没有写。
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完全不明白他那一首诗歌说的是什么啊！我想这个作者他用很简单的文字讲啊，把他深处的感觉说啊。我想很多人叫很多人不明白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，也对好一些人有一种很深刻的一种认知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很严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，
我只能告诉弟兄姊妹，琐碎的
枝枝节节的事情我们不谈了，我想把那个大原则把它直截了当的说出来。
主的话是单对门徒说话，不是对信徒说话，
这个就是这些日子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问题。
当时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主耶稣，他的会众很多，
但是他只挑12个人做他的门徒，
而且他对这12个人呢，他到哪里去就带着他们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让他们天天看见他，看见他说话，看见他教训，看见他医病，看见他赶鬼，看见他的在各种生活的情形，他的各种的反应。
请我的话就集中在这里，
门徒听得见主的声音，并且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不 不想做门徒，单单想做信徒，
永远都是听不懂主的话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那些种子有一些落在路旁，他说啊，那些撒在路旁上的是什么？就是听到不明白，不明白。这个不明白啊，可能你头脑明白，但是你那一种明白啊，不是在神的光中的那一种的明白。啊，我只能够这样和弟兄姊妹讲，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，这里头啊有很大的分别。因为圣经啊，神的话语，它是在解释一个属灵的事情，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事情。这个世界是将来我们要进去的世界，甚至于我们今天就已经进去了这么一个世界。我们用地上的话来解释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个国度的，来解释，来说明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国度的事情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领会啊，的确有很大的问题的。我们不要讲什么看不见的世界，我们单单讲今天的世界，人都满了误会。我讲一句话，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他听来是领会另外一个意思，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你不要说这个什么，就是夫妻两个人那样的靠近，天天在一起，因为常常会他讲一句话，他就把他领会到另外一个意思去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话语的表达能力很不完全，只够沟通啊。所以为了沟通啊，我们要说明了就说明，我们要讨论了再讨论，我们需要开会再开会，讲了再讲，讲了再讲。甚至有人说真理是越变越明，也就是说开始讲的话常常是听不懂的，这是地上的事。何况啊，我们今天呢在神的家中讲的是天国的事。所以我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第一件事情个个都要谦卑下来。你不要把那些话当作很简单很容易，我明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越是有这样的感觉，你越是不明白。因为那些话，如果你真是一明白，你一明白那些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心就会融化下来，你这个人会扑倒下来。你会哀求神，并且对于那些我们很难领受的话，你有一种的渴慕，有一种的爱慕，好像那些跟随主的人，他爱慕十字架，一般人无法领会，无法领会，实在没有办法领会，为什么一个人会爱慕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那一条路都是牺牲，使你一无所有，使你成为一个一无所剩一无所有。为什么会去爱慕他？为什么我就不会爱慕他，并且我不喜欢他，并且我不明白他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根基上来寻求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缺点在哪。
我们要找出那个缺陷，在我身上可能有缺陷。好像耳聋的人是缺陷，眼睛瞎的人是缺陷。这东西啊，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味觉、味道的人是一种的缺陷，摸东西啊摸不到感觉的人是一种的缺陷，走起路来不平衡的人是缺陷，手拿东西发抖的人，可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拿东西，很准确的去做事情的人，缺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的方面，我们很可能是一个很有缺陷的人。我们外表啊是很正常，可能努力有缺陷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不再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。我们对神的话需要重新再来。以前我以为知道的东西，我统统把它摆在一边。我愿意在谦卑的灵里重新来接触神的话，让他重新向我说话，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的生命。所以撒种的比喻，好土就是种子撒了之后，它的根呢、啊，它发芽之后，它的根呢可以往下生长，可以往下生长，可以吸取土壤中所有一切它所需要的养分。这种地是好地，那不能够接受的地就是根扎不下去，不管是路旁的地、土浅的地，或是荆棘地里，都有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有一些事情我们是知道。土浅的路旁的地，就是神的话、神的道一撒进来，我听到了之后，接着就是有飞鸟来把它吃尽，也就是说，把它所有的一切所听见的，一下子通通都吃光了。这受到黑暗的诠释，在一个人的心灵里头影响力啊，它大到一个地步啊，可以把神的话整个的对消掉。这我们不想多提啊，因为这个题目离得远一点。还有就是土浅的地上，就是发芽很快，然后这个太阳一晒它就干掉。那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，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它的结果就是我们厌弃神的话语。啊，小孩子的事情啊，吃饭的事情啊，炒菜啊，那个盐放的多啊少啊，啊衣服没有洗干净啊，连这些小问题啊，都会使我们呢、啊、弃绝神的话语。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要说逼迫领导我们，主是解释说逼迫领导我们，所以我站不住我就倒下去了，不再做基督徒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到逼迫的地步，
这已经是我们要倒下去、啊、我们怨叹我们的遭遇、啊、我们怨叹神的爱、啊、我们对这个看不顺眼，对那个看不顺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理在你身上没有办法扎根的，这些啊，我们都要深思，而且要求主把挪去。那第三种就是荆棘蒺藜啊，主解释说，那是世上的私利和钱财的蜜合啊，这两样东西啊，也是舍得到，没有办法扎根。世上的私利太多了，今天的人呢，思想很复杂的，因为我们看的东西多，我们报纸的东西太多，是不是？杂志啊，几千种不同的杂志，看不完的报纸，看不完的电视节目，你说我们这个头脑怎么会不？是是。所以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啊，在我们身上那个影响力很小，一个礼拜来一个钟头听一听回去。但是我在家里头看报纸的时间多长，我看杂志的时间多长、啊、我东看西看看电视有多长的时间、啊、而且是天天都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荆棘蒺藜、啊、你说哎呀，工作很累啊，整天工作很累啊，我回到家也松松吧，看一看电视，天天都来，天天都来，天天看啊，很多世界的东西啊就进到我们的里头来。真理不关也不想管啊，我太累，我太疲倦了，我管不着这些事情，我需要娱乐一下，我需要松一松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松一松，松一松，松一松，荆棘蒺藜哇，这请我看吧。在南美洲啊，现在有一种，不晓得是不是以前没有，现在才发现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也许以前就已经有了，有一种藤啊，长得好快，很茂盛啊，又很强，很有耐心，而且开展得很快。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注意，后来啊，他就从啊路旁啊，就爬到那个路上来，你车子这样压过去压过去，他照样开展，照样开展，把整个路基破坏掉。他房子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啊，他这个啊爬在你窗户上啊，很美很美，我跟你讲，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对付他，拉不下来，你斩了他再生，到最后把你整个房子完全遮盖，所以他吸收房子里头一切的水分，他甚至于、啊、连那个砖头啊里头的养分他都可以把它吸取掉，所以、啊、房子也破了倒了，那些大事一颗一颗的倒下来，变成他的天下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在世界里头也有某一种诸如此类的东西，也是在我们的心里头，啪啪。把我们呢从生来的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生命都吸去掉了，一直吸吸吸，把我们的精气呀、啊，把我们所有的一些优美的东西也整个的吸掉、啊、我们无从着手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精进世界的势力，我们内心的复杂，
都没有办法让神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里头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明白明白，都是这一点那一点在那一种的明白，破破烂烂的一种的明白，还有一点钱财的弥合。我想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一个时代一样钱财的弥合，那个吸引力有那么大，没有了。以前的国家是靠武力，现在国家靠经济，谁有钱他就是大国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了，不是第一次，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发现的时候，我真是很惊讶的。惊讶什么呢？你说外面世界上的人呢，那么多人在那里玩股票，在那里看，看到傻傻的，整天坐在那里看了看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在我下面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也有那么多人。所以我觉得说怪不得啊，个个都傻傻的那个样子啊，那钱给他吸干了，都已经吸干了，他还不死心啊，还再来啊，还再来啊，那是世界性的大灾难，你知道吗？撒旦啊，借着钱，圣经里头他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一个主我们知道是主耶稣，另外一个主就是钱财，叫做马门。你不能够侍奉马门又侍奉主。你说今天我们需要生活，的确我们需要生活，我们也需要赚钱。但是呢，圣经说的是钱财的弥合，它会弥合心，使我们失去我们的本性。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需要钱的，你有钱就有事，你有钱可以办通任何事情。你有钱可以叫鬼都可以推磨，替你推磨。钱呢，在今世的一个实际的一种势力是很大。今天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你赚不赚钱的问题，今天的问题是你是在上面还是在下？你是在马门之上呢，还是在马门之下？你是他的跟随者，还是他的使用者？你是他的管理者，还是被他管理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要调整，这个要调整。我们一定要啊，使我们的心呢有一个空地，让神有落脚之处，让神的话在我心里头有落脚之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总是要保持一块干净的地方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需要保持一块干净的地方。我再把它回转过来讲，门徒和信徒，那个根基，那个立场，
你打准了那个立场，然后你才能够好好的走。好像你的脚是踏在电梯里面，跟你的脚是踏在电梯之外，那就是不同。踏在电梯里面，你可以上升，可以上升。你踏在电梯之外，你是原地踏步，不会上升。你在怎么样子跳，你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是门徒，是信徒，我们要确定，凡是自我中心的都是信徒，一切为我效力的都是信徒。我可以祷告什么？我可以祷告什么？我可以求福，我可以成全那个，使你觉得神祝福不是一盘散沙，教会乃是一个家，乃是一个被神的灵所建造起来，灵工就是神的居所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在基督教里面所充满的就是信徒。所谓的信徒，我是指着信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他是一个重生的人，就是这样子。以下呢，那就是听到再听到，在知识上装备再装备，但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们知道啊，你信徒，你同样的东西啊，你再怎么样增加，那个性质还是一样的，它不会改变的。信徒啊，一个信徒，两个信徒和一千个信徒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它不一样的是人数增加，其他的性质完全一样。那这个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教会的一种实际的情形，充满的都是信徒，重生了，相信耶稣，他也祷告，有事情的时候就祷告主耶稣，就是这么的一群人。那牧师呢，那就是为着这些信徒来讲道，再讲道，再讲道，就是一直讲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见得在那里可以看见神家的实际，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，神的慈爱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权柄，神的旨意充满在那个会众当中，使会众成为神的见证，这个是没有的。只有在圣经里头看见，在实际生活里头我们是看不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提到一件事，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那可能也是这段日子呢，我们呢要朝着往前的一个方向。那在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必须要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说明，信徒和门徒是两件事情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带领的是门徒，不是信徒。跟随他的人，听他讲道的人有千千万万，但是呢，做他的门徒的只有12个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五旬节，圣灵充满之后，那一些信耶稣的人，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，通通都变成门徒，他们都是门徒，他们不只是信徒，他们也是门徒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信徒
和门徒那个区别在哪里？
我现在很简单的来弟兄姊妹提一下几件事情啊，我不会提太多，这几件事情想一想啊，对照一下和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所看得见的基督徒对照一下，你说到底今天的基督徒是信徒还是门徒？第一，凡是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，都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谁说的？主耶稣说的。那你，我们也读的太多次啊，已经读到的没有什么感觉。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撇下一切，你就不是我的门徒，各位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读过多少次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好像还是不知道啊，这件事情和我的信仰有多大的关系，和我接受真理有多大的关系。这件事情呢，对神的旨意啊，要在教会中啊，那个实现出来，是何等大的关系。门徒，凡是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还有，凡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啊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这个话你们听起来会觉得，有没有受到挑战啊？这个不是我的话，是主说的话。第二点，啊，第三点，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世人就可以从你们身上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第三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教会的根基来。你呀，再想想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能够为着主撇下一切，也就是说啊，主的价值，耶稣基督的价值，耶稣对我的人生的价值，配得我付上一切，我所有，我的所有包括什么？我的所有包括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、我的房子、我的汽车、我的地产、我的银行存款、我的职业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名誉、我的人格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Man， 你是不是如此领会？撇下一切就是这样撇法，对哈？你有没有这样子？有吗？好，
哈利路亚。
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可以参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挑战。为什么基督徒很苦闷的坐着听到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基督徒啊，无光精彩的来参加聚会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啊，你呀，你觉得主不配得这一切？是不是？你接得主啊，只能够让你来使用，做你的仆人。你祷告祈求他啊，我要职业，我要工作，我要妻子，我要孩子，啊，这样的主，你的信仰是建立在这样的主身上，和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他配得我付上一切。差别多大啊！
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对他的态度，你对他的骨架有多少，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就有多少，一样的圣灵充满，有的人是充满一点点，有的人充满多一点点。亲爱的，你找不到原因，原因完全在于我们对他的骨架，我们对他的态度。看你，我们刚才讲到门徒的，我们提了三件事啊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在听着，作为主，黑的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他。第二点，如果我是他的门徒，我们就要彼此相爱。那这种的相爱啊，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说的相爱，那里的解释怎么解释呢？他说啊，我怎么样的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这样的相爱。那是主怎么样的爱我们？不啊，他把他的生命舍弃，他完全为着我们，这个是他对我们的爱。那要我们用这种爱来爱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请举手，弟兄姊妹？我想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举起来的，是不是？我敢肯定说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啊，关心自己的事情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啊，对，我还有一点没有讲，爱父。过于爱哟，这个要考验了我们才知道啊。不过呢，有一些人是不爱父母的，是不是？一个不爱父母的人，你告诉他说你要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啊，不配做我的门徒啊。这个是他很容易啊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。他那句话还不止说爱父母，他下面有几次他一直解释。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爱你的房产过于爱我的，都不配做我的门徒啊！爱的问题啊，第一样是所有的问题，我属于我的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门徒。对主的吩咐，主所说的教导你的，甚至于那些是命令的，你愿意接受，你愿意跟随，那这个就叫做门徒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慢慢你可以分开了，什么叫门徒，什么叫信徒？ Zaki， 你是门徒是信徒？一半。OK， 不华，你要证，你现在是不是门徒？
现在在门徒身上。
Victor， 你是门徒，真的这么？感谢主了啊！那以后呢？哈，我就使您更像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关心的不是我们这一小群这些弟兄姊妹而已，我们呢，您里头所感觉到重大，乃是这整个时代的神的儿女。整个教会背离神的道路， 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在地上所受的羞辱。言若失了位，那就只好被丢在路上给人践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基督徒缺少一种尊贵的一种生命。我们工作可以做卑贱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挑大粪，我们可以做捡垃圾的，我们工作啊，怎么样低微啊，都不是问题。今天的问题乃是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不尊贵，甚至于很多基督徒生命是卑贱的，贪恋的，贪小便宜，哎，古古怪怪的，做人不能够光明正大，说话不算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没有办法敞开在这宇宙中啊，让众人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种的挑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不珍贵。基督徒的生命和世界上的人的生命一样的，他们痛苦，你痛苦；他们发怨言，你也发怨言；他们报复，你也报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不是一个高贵的生命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门徒的生命乃是尊贵的，因为他们向主，他们跟随主，他们对主有一种超越的认识。为什么他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？因为他发现在他的生命中找不到像主那样尊贵的特质，没有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发现了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天国奥秘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奥秘关系到天国。他说，天国的奥秘像一个商人找到一粒贵重的一个枝子，于是呢，他就回家去，变卖他一切的家产，为着什么？为着要回去买那一粒贵重的枝子。他觉得啊，这一粒真枝啊，配得我撇下一切，我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得它。这是主所说的比喻。他这个比喻是指着他自己来讲的，我啊是配得你们这样子来对待我。我记得我上一次，我提到也是主所说的那个比喻。他说，如果有人啊，他要盖一座楼，他要首先啊坐下来，衡量一下，我到底我的能力够上够不上把这一栋楼盖起来，也就是说啊，我的财力够不够？如果我够不上呢，他就说，那你就不要了，不要盖下去了。你再盖下去啊，这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如果两个王打仗，他有20000的军队，你有10000的军队，你也应该坐下来考量一下，这两国打仗，我只有10000，他有20000，那我能不能够打胜这一场 战争。如果我想一想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打赢，那就是说，趁还没有打仗以前去求和吧，就说你不要打了，因为你资源不够，资源不够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讲了，主耶稣讲了这两个比喻之后，他马上就转回来讲到一件事情。你实在不知道他这两个比喻应该怎么样解释。后来他就说，如果怎么样，你呀，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他竟然用这么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讲，就是说前面那两个例子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指着你能不能够对这位主，你能不能够付出撇下一切的代价。这个仗如果你不能够撇下一切，这个仗不能打。如果你不能够撇下一切，这栋楼你不能盖，浪费时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千千万万基督徒都是在浪费时间呢。他一直不断的盖楼盖楼，但是呢，那个楼已经是注定盖不起来。他也一直要打仗要打仗，其实已经注定要打败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肯付出。这位主是配得你撇下一切，这个代价，这一粒珠子，任何人都可以买，任何人都可以买。你有一千万的家产，你可以买。我的家产只有十块钱，我也可以买。在哪里？人人都可以买。只有一个条件，撇下一切。你撇下了一千万，你可以买一套。我呢，撇下十块钱，可以买一套。所以啊，这个代价是说，没有一个人付不出的，没有的。范姊妹，你可以付出的，对的。你可以付出的，你也可以付出的。你不是，我做学生啊，我没有赚钱，你也可以付出。那个代价是什么？你的一切，就是你的一切。你说我没有什么，不要紧，但我的一切，就是我的一切。把我自己，把我的妻子，把我的丈夫，把我的孩子，把我的房产，把我的汽车，把我的一切存款，把我属于我的一切，甚至于我的生命，我的人格，我的命运，我的才干，统统都献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门徒。这个就是当初的教会的信徒，他们个个都是门徒。而今天的信徒，基督徒只是信徒，不是门徒。这就是当初的教会会那么兴旺，满了诸天的国度的那个样式。而今天的教会都是属地的样式，一点属天的味道很少，原因在这里。这一句，你觉得你以后应该怎么样？要不要调整？要调整啊！那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调整？还不晓得啊？你愿意调整啊？人心呢？
要不要调整？要。张姊妹，要不要调整？应该。那，所以我说，今天教会的问题，或者说制度的问题、组织的问题呀、执事的问题呀、这个各种各样的恩赐的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。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一切的会众是信徒呢，还是门徒？这个问题，如果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不能够把信徒变成门徒，那教会你再怎么冲呢？对吧？没有用的。你到处这个拉人啊，这个传福音啊，做这个布道会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说啊，浪费资财，浪费资财，你坐下来要计算一下，如果你觉得盖不起来，那最好就是你这个休息下来，那是更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很真实的把这件事情交通给弟兄姊妹，不只是为着教会，也是为着你们自己这一生的人，为着你的人生，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啊，能够给我们有更有深度的一种带领。那以后这段日子，我们就是盼望啊，能够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来帮助弟兄姊妹。那还有一点啊，我刚才就讲到三点，还有一点啊，不是还有一点，还有几点啊。你们听了，你们都知道，不错，不错，因为你们圣经都很熟啊。就是啊，遵行神的话，哇，这个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，很大的题目。所以约翰福音啊，主耶稣讲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让他显现。啊、哦，你看这件事情多大？对神的命令啊，有一种遵行的态度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，这人呢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。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科目不科目，主向你显现。
科目到几点？
科目到几点？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？
要
神的，要遵，要遵循。有了我的命令，以前没有。你也不知道什么主的命令，现在有人告诉你主的吩咐是什么，主的教训是什么，好，你有了。然后呢，有了我的命令，然后就怎么样，要去塑形啊，要把它行出来，到我是也明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去行。这人呢、啊、就是爱我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亲自讲的话，他说他爱这样的人。我们今天什么样的爱拍马屁的人，是不是？人家称赞我，哎，你看那个大官呢、啊，四面围绕大官的哈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能够围绕到大官的这个四周围的这些人啊，有一个条件就是很会拍马屁。就很会拍，很会恭迎，
讲恭维的话，很会讲一些谄媚的话，虽然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子，但是大致上都是这样子，每一个朝代啊都是这种情形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些真正爱主的人，就是遵循神命令的人，对主的教训，他们是一味的遵循。那像这一类的圣经节很多，那我们盼望啊，为我们所讲的能够逐渐把它落实下来。那这个遵循神的命令也是门徒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门徒的一个条件。那我以后啊会把这些啊把它列举，我现在就是提一提啊，那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记住就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今天呢本来我们有薄饼聚会啊，就是圣餐啊，受圣餐。但我们今天不来了，一方面我们时间也不够啊，因为我们下午接下来两点半开始啊，到三点钟我们还有一个聚会，就不在这里啊。那这个我要先跟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啊，我本来在主面前好好寻求啊，但是一再的寻求，一再的寻求啊，当然啊，我是盼望，不是我是盼望，其实这是主的盼望，整个教会的信徒啊，通通要把它变成啊门徒。但是这个不能够说变它就整个的变了啊，不是这么快的啊。啊，特别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引诱，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啊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需要啊，那些准备已经准备好了的人先来，环境容许的人先来，时间释放的人先来。